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段，一段是路加福音的21章5到38节，请大家翻到圣经的850页。路加福音21章5到38节，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由美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耶稣说，你们看见的这些到了日子并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那些人问他，老师，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假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这些人，你们要听见战乱和暴动，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先发生的，不过结局却不会立刻就到。过了一会儿，耶稣又对他们说，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必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和瘟疫，天上必又有恐怖又巨大的预兆。但在这以前，在这一切以先，人必为我的名下手拘捕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应当心里镇定，用不着预先思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所有的敌人不能抵挡也不能驳倒的。你们也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他们又要害死你们这一些人。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一根头发也必不失落。你们要以坚忍的心智赢取自己的灵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荒凉的日子近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住在城里的要离开，住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仇的日子，使经上的一切话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又祸了，因为大灾难要临到这地，烈怒要临到这民，他们将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必被外族人践踏，直到外族人的日期满足。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在地上各国也要因着海洋波涛的咆哮而困苦不安，天上的万象震动，人因为等待即将临到世界的事都吓昏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的救赎近了。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你们看着那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们什么时候发芽你们看见了，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事情发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定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你们应当自己小心，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心的时候，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正如网罗临到全地所有居民。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好让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可以站在人子面前。耶稣白天在殿里教导人，晚上就到橄榄山上去过夜。群众清早起来上圣殿，到他那里要听他讲道。接下来我们翻到878页，《使徒行传》1章7到11节。878页，《使徒行传》1章7到11节。 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说完了这话，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身，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身边，说，加利利人呐，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往天上去，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希望我们大家还醒着，让我在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刚才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这段话有很多难懂的地方，有很多难接受的地方，有很多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东西。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心来听，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他所说的来行，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低着头而不去仰望那将来要从天上来的救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世界末日会什么时候来到？有谁知道吗？等会儿跟你聊。是，那怎么样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到？怎么样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不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像是好莱坞灾难片里面才会有那样的内容，或者是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危言耸听的阴谋论的东西。不知道你是，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你来到我们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哇，这是个什么奇怪的末日邪教吗？来讨论这些问题。但其实这其实是圣经明确的教导，几千年来相信神话语的人明确的相信这个世界有开始是神所创造的，也有结束是神的审判并且重新来创造这个世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如果这是一个很新的事情的话，那可能今天有很多的内容你要消化和处理，但是我们会继续的来按照耶稣所讲的，我们就讲他所讲的。所以关于世界末日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准备呢？可能你会想，哇，做准备的人会是个怎么样子呢？会，你可能脑海里面想起那种好莱坞大片里面世界末日要来了，或者是其实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群人就是为末日做准备的，他们会在自己的花园里面修水泥碉堡，会给自己储存各种的粮食，储存各种的弹药，各种的医疗物资，就是为了将来所有这些一切的事情来做好预备。但可能我们今天会发现，基督徒我们对世界末日做预备好像耶稣的教导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当然也可能是我们觉得完全的和我们太遥远，觉得太光怪陆离，太天马行空。我们都习惯这个世界按照我们自己的已经习惯了的方法继续的进行下去，是吧？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我们学习、毕业、找工作、升职加薪，我们谈恋爱、分手、再谈恋爱，也许再分手，也许再谈恋爱，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攒钱买学区房，给孩子找好学校，然后希望孩子上了好学校之后可以考好大学，考了好大学以后可以好好学习，可以毕业，可以找工作，可以升职，可以谈恋爱，然后分手再谈恋爱，结婚找工作，然后最后你就想着，哦，你可以退休养老，你可以抱孙子，然后你可以等着颐养晚年，你可以等着你的孩子的孩子也继续开始读书学习找工作。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当我们任何人告诉我们看不见的重大的改变，我们都会觉得很可疑， 如果 有人告诉你明天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生活的形态都会完全的变化，当然很可能两年以前有人跟你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疫情可以改变那么多的事情，但这也许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的人都是阴谋论，都是天方夜谭，都是胡编乱造，发到网上也肯定是要被404掉，肯定要是当做造谣来处理掉。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确实两年以前也被当造谣处理过，但是耶稣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真的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来，这时代真的变了，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真的不是照常生活的时代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他的话，因为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结局做好准备。然后这两个问题确实不是我们想要问的，时常不是我们想问的，也不是耶稣当时的门徒他们可能真正在问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也却给他们一个答案。当然这里不是耶稣答非所问，而是问问题的人他们可能都不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问了这个什么问题，我们再次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经文挺长，我们也可能没有时间来展开所有一切，但是我们会希望有一个东西是特别明确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是特别的清楚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因为路加福音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是耶稣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已经在圣殿里面和耶路撒冷当时的宗教精英舌战过许多回合，他也向我们赤裸裸地揭露了当时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精英他们自己的虚伪和邪恶。我们看到他们是其实是拒绝神的，其实是不听神的话的，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欺压弱者，但是还道貌岸然的冠冕堂皇的做近前的那样的样子。而耶稣也指出他们要受更加重的刑罚，这个圣殿和他所象征的和在里面所有这些不敬拜他的人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和刑罚。不，特别有一些在这个时候特别很不合时宜的，那个时候还有人正好在说，哇，他走进那个圣殿里面是在用羡慕的眼光打量他周围这个华丽的圣殿，也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个徒有虚名的宗教场所。第五节我们看到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但第六节这里耶稣就煞风景的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耶稣说，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第六节，21章6节，你们看见的这些到了日子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你们特别喜欢这石头吧，太可惜了。其实这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宣判和预言，因为圣殿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个事情，甚至对于全世界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圣殿被毁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一个极其灾难性的一个审判，因为这可是独一真神与他的选民的特殊的关系的体现，这可是物质宇宙当中唯一的一处独一真神的荣耀会停留的地方，这可是独一真神耶和华和他的选民同在的地方，让他们的罪能得到赦免的地方，这也是神预言的将来要充满了更大的荣耀的地方。如果圣殿被毁，这意味着神和他历史上的子民的关系的破裂，这可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是一个听起来是极其震惊的一个事情。从圣经的角度上看，这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改朝换代要大得多，这比一个什么地方的教堂要被拆迁要严重的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那些人第七节问他，老师，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他们当然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想必首先想的是圣殿被毁这个事情，这一块石头不再落在另一块石头上面什么时候会发生，会有什么预兆。但他们一定也没有料到耶稣所给的答案是超过他们最开始想要问的。其实在这里有个很复杂的一个层面，是因为耶稣的回答其实本质上是把耶路撒冷受审判和整个世界受审判和世界的末日 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圣殿的摧毁就也象征着这个末世的开始，末世这个世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末世的结局也就是最后那一日，那个终结的点，末日。就在单张上面有个这个图表，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来看到，就是在灰色的方框里面我们所提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末世，耶稣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就是从圣殿被毁到最终的世界完全被审判的这一个时间段，他都把它看作是一个事件，所以希望这个图表可以给大家一个帮助。所以许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很多的主题，其实它不是第一次路加福音里面第一次来提到这些关于末世和关于耶稣再来和对世界的审判的主题，这些事情我们今天也很难一一来展开。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鼓励大家可能从头再来读一遍路加福音。而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其实也没有详尽的记载一切的关于末世的事情，包括其他圣经其他书卷里面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这里却是浓缩的记录了耶稣他在走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门徒们的最后的关于结局的一个提醒。所以他并不是详尽的讲了一切的，而是一个浓缩的有目的的一个记载，让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做什么。而他问题的第一部分第一点，我们来看，按照单章上面这个大纲可能给大家一个帮助。第一点，在结局之前要在逼迫中做见证，在结局之前在逼迫中做见证，8章24节。我们来看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这些人。你们要听见战乱和暴动，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实必先发生的，不过结局却不会立刻就到。耶稣先告诉我们结局不会立刻就到，而在这之前会有很多人会假扮是基督，会说他自己就是基督。过去2000年也确实不乏这样的人，你可以看一下历史，很多有意思。而现在其实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古代会有的事情，而现代很多的异端邪教，包括像国内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的，现在改名叫做全能神教的一个异端邪教，他就是如此的宣称。一个河南农村那个女子，她就是耶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要带来末日的审判，我们也可能在新闻上面都听过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但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常态，很多人会这样假冒，宣告末日马上要来到，宣告说哦，末日是这一天，末日是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计算。当然前面我们看的耶稣也说过没有人知道这日期，如果说自己亲手是哪一天的人一定是一个骗子。而也让我们看到有各种的战乱是常态的，我们打开新闻听说要打仗，这也是常态，不用惊慌，不要被人迷惑。第十节他又继续说，过了一会儿耶稣又对他们说，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必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和瘟疫，天上必有又恐怖又巨大的预兆。就17章耶稣已经说明的，在之前到时候的结局其实是会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预兆不会有人错得过的，就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要觉得你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角落里面，一个黑巷子里面，这个事情发生你会错过，它一定不会错过的，因为这是整个世界都面对的摧毁，不用担心错过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但耶稣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些现象，会有普遍的战乱、地震、饥荒、瘟疫，天上也有一些预兆，但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是这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但他告诉我们这些并不是只是要满足那些阴谋论者的好奇心或者是有一些偏执的幻想，而他更关心的是其实是告诉他的门徒应当怎样预备，而在这一切以前才是路加想让我们看到的耶稣的重点。第12节，这才是重点，在这一切以前， 人必为我的名下手拘捕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应当心里镇定，用不着预先思虑怎样申辩，因为我所赐给你们的口才智慧是你们所有的敌人不能抵挡的，也不能驳倒的。你们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他们又要害死你们一些人，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必不失落。你们要以坚忍的心智赢取自己的灵魂。这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跟随耶稣怎么会其实要面对的常态，其实是这样的。其实这确实是基督徒所经历的一个常态，可能我们当中的人并没有真实的自己经历过和看见过这样一些事情，但是确实这也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和普通的门徒所经历的常态，过去2000年的基督徒所经历的常态。敌对福音的人迫害福音，相反让基督徒有更多的机会来做见证，这也是结局之前的常态。过去之前的2000年历史，今天全世界有许多基督徒每天在面对，特别是你在像阿富汗和很多穆斯林国家或者是北朝鲜这样的地方，确实基督徒会因为信仰遭到死亡的威胁。其实在我们教会英文堂的聚会当中，也有我们有一些穆斯林背景的弟兄，他们确实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被亲人抛弃，被威胁如果他们回到家乡去的话会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放弃了他们以前的宗教。而在我们更熟悉的国内的环境里面，其实50-60年代并没有多长时间之前，也有许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遭遇过残破的苦海，残酷的迫害，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里面和之前，但是也却成为了他们做见证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也面对更多的压力，被盯上，被限制，被请喝茶，但是主基督在这里应许，即便是这个时代有极端的敌对，他相反这样说，但是你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甚至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会被害死，但是你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复活和永生的结局意味着基督徒不用畏惧死亡和今生的伤害，就像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一样，逼迫患难刀剑，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敌对迫害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当时的耶路撒冷也确实会要遭到审判。第20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荒凉的日子近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住在城里的要离开，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仇的日子，使经上一切话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大灾难要临到这地，烈怒要临到这民，他们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必被外族人践踏，直到外族人的日期满足。而这个预言其实现已经被实现了，耶稣所宣告的这样一个审判已经部分的被实现了在这里。因为圣殿在公元70年确实就被罗马镇压当时的犹太人起义的军队给付之一炬，圣殿确实被毁了。而当时的基督徒也因为相信耶稣在这里的警告而逃离耶路撒冷的围城和围城之后的屠城，也就耶稣上这里所说的 天地都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废去。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不知道如果你有没有，我们当中有谁到过罗马旅游的吗？应该有挺多人是吧？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注意到有一个景点，当然就在著名的那个环形斗兽场，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Colosseum 大的那个斗兽场，旁边就有一个凯旋门，当然那也有很多一系列的凯旋门，但其中有一个叫做提图斯凯旋门，其实它就是当时纪念罗马人纪念他们当时洗劫耶路撒冷的功绩的，而上面又有一幅浮雕，会描绘的就是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和放陈设饼的桌子被从圣殿里面劫掠出来，被他们抬着游行的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你去到耶路撒冷今天去旅游的话，你也会发现圣殿曾经所在之处现在取而代之是一座清真寺，原来圣殿的痕迹仅仅剩下是最外围的一堵墙，而应景的被犹太人叫做哭墙。耶稣所说的话都实现了，没有一块砖还留在另一块砖上。而现在1952年以后，其实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时代，现在还是外族人的日期，还是耶路撒冷被摧毁，现在是外族人的时间，像24节所说的，现在是外族人的时间。当然这样一个时间，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有神的同在，相反耶稣基督的门徒却要把神的国度从耶路撒冷传扬到这个世界的尽头。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重要，而神的国度要被传到世界的尽头。而这也是过去2000年这个世界真正的历史的大的叙事，其实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这样进行的。过去这2000年，神的国的福音传给了这个岛上，这个不列颠岛上曾经的野蛮人，曾经那些敬拜各种偶像，把自己身上涂成蓝色，会把人头砍下来扔出去的那些人，现在200年之前，他们被这个福音所改变，他们又带着这个福音，把这个国度的福音带给了我们许多人来自的中国那块东方的大地上。宣教士和基督徒也在那里付出过流血的牺牲，并且做见证。而他们也是充满了对于耶稣在这里应许的信心的。如果你去查考一下120年以前山西太原的一个教案里面被杀的宣教士，当时很多欧美的宣教士，我们去查考他们的事迹和他们所留下来的遗言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说的话和2000年以前初代教会的殉道者他们有同样的信心。他们的身体虽然被杀，但是他们能够坚忍到底，为主做见证，被带到官府面前，被拉到义和团的面前，他们虽然被杀，但他们坚忍到底，赢取自己的灵魂。而耶稣也说，这就是结局之前的常态，这就是这个时代现在的样子。对于耶稣的门徒们，现在就是传扬神的国做见证的时候。即使你被带到官府的面前，带到君王和总督的面前，结果却成了我们做见证的机会。耶稣说，不要被迷惑，不要害怕。19节他说，你们要以坚忍的心智赢取自己的灵魂。而这对于路加福音当初的读者是确实特别重要的，他们需要这样的确信，因为他们确实是面对随时可能常常的极度的逼迫，他们确实面对这里所说的一切，所以他们需要真的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值得付出一切代价来相信和追随的。这可能也对你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事情，可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一个挑战和想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面对到这样的逼迫会怎么样。当然这篇经文可能最主要不是说要具体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值，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给我们一个 知道我们这就不是说这时候这个经文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但这一定是耶稣所说的跟随他人所经历的一个常态。其实我们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作为基督徒一定是一个非常态的。他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常态。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的应许？面对死亡和逼迫，其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我们有没有这样同样的确信？这值得我们思考。第二点，结局一定会来，所以盼望、确信和警醒。25-36节，喘口气是吧？刚才这个主题特别的沉重。25节，他继续的说：“日月星辰将有异兆。”他现在来描述最后的结局。在地上各国也要因着海洋咆哮的波涛而困苦不安，天上的万象震动，人因为等待即将临到世界的事都吓昏了。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极其恐怖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经历过任何的自然灾害的话，你应该感受得到那样的一个恐怖。但是那个时候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灾害，而是海洋和天上的万象，这个世界的根基和一切物质的现实都要面对毁灭，到时候的人都会吓昏了。而就像耶稣下面所说的，这天地都要废去。而在那个时候，27节，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云降临。而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会降临，实现他之前旧约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带来神对全世界的审判以及属于他子民的拯救。我觉得其实28节这段经文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太好了。我不知道找个什么形容词好。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挺身昂首，因为你们的救赎近了。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对比？在这个世人被吓晕了的时候，晕了倒在地上，耶稣的门徒的反应却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可以挺直身板，抬起头来，因为在天上来的那一位是我们所爱慕的，所盼望的，是带来拯救。多么大的一个反差！在这世界去吓晕了，急着囤粮，急着去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挺直身板，充满喜乐，因为你们的救赎近了。那所以对于这些事，我们要怎样应对呢？29-30节，其实耶稣说要审时度势。他给我们讲了无花果树的这样一个比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迹象，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近了。31节，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也知道神的国近了。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开始对耶稣的门徒有敌对，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被传开，我们看到圣殿已经被摧毁，我们看到假冒基督的人已经开始来迷惑人，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充满战争和战争的风声，这些都已经印证并且继续的在发生。神的国的到来的结局是越来越近了的，并且是一定会来到的。神不会半途改变他的计划，神一定会按照耶稣所说的来发生和实践，我们是可以确定的。32节，他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定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多么确定的！33节，天地都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如果我们真的有确信的话，我们一定会审时度势，我们一定会知道要怎样来回应。就像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你真的相信那个你要坐的那辆火车随时会来的话，你觉得这个人会不预备好准备上车吗？难道他会去跑去车站里面的商店里面去逛逛，买东西，然后在手机上打开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 或者甚至是走出车站去街上先去逛两圈，买点肯德基炸鸡吃着。而所以警醒一定是耶稣提醒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34节，你们应当小心，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心的时候，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正如网罗临到全地的所有居民，就像是踩到一个陷阱里面，完全的没有预备，一下子你就被他抓住。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一方面耶稣告诉我们会有各样的重大的迹象，现在是这个末后的时代，但是同时听起来要错过这些迹象也是很容易的，不然的话他不需要提醒我们要小心要警醒。你不用提醒一个熟睡的人，你要警醒那个大喇叭会把你叫醒，就是那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其实跟这个世界一样是睡着的，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我们和这个世界很容易一样不去关心神的国的到来。我们不是用耶稣的教导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发展和我们自己人生的轨迹也不是按照神的国的扩展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按照怎么样来自己进行自己常规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和这个世界一样，其实低着头看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忙我们生活里面所忙的事情，而不是像耶稣所说的昂首挺胸的盼望他从天上的降临。特别是当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要被敌对被边缘化，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不方便，要牺牲世上的舒适各种各样的机会和人的看法的时候，要去偏离世界所看为是正常生活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要去为他付出代价做见证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并且我们很容易去故意的去忘记被世界敌对就是耶稣门徒在这个末世的常态。我们容易忘记现在我们就是要向世界的尽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忘记现在这所谓的正常生活的常态是他要来终结的，他要来废去这旧的天地，他要来带来审判和救恩。我们就特别容易和这个世界一样，我觉得这里说的挺有意思，醉酒贪食享受去当吃货，享受去各种 party， 我们想要去把自己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想做的事情都去做了，体验这个生活的乐趣，而不会去想耶稣的再来。当然你可能不是享乐型，你可能觉得、啊、这些年轻人一天就想享乐，你也可能是负责任型的，你可能会觉得像耶稣另外所说的被生活的挂虑把心给压住了，你可能想的是按照我们习惯的生活进行下去来生活，我们想的是要学习要毕业要找工作升职加薪谈恋爱分手谈恋爱再分手再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买学区房给孩子找好学校，找好学校以后大学好的大学毕业了，然后可以学习毕业工作，然后最后退休养老抱孙子。当然不是基督徒不去想这些事情，也不是不去做这些事情，而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我们很容易和这个世界一样不顾神的国度，低着头生活，只顾这个世界的事情，被世界的事情压住心，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想要去逃避这个世界的敌对，想要找一个更轻松的出路，觉得啊，没有必要去信得太走火入魔吧，那个哎呀，这个稍微有点不方便的也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吧，这个事情就开始温水煮青蛙的来慢慢的妥协放弃我们的信仰，而最终和这个世界一样，面对耶稣突然再来带来对世界的审判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恐惧和吃惊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更关心的是低着头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常规的生活，而不是盼望天上的救主的降临。所以他说你们应当小心，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心的时候，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正如网罗临到全地的所有居民。想一下，他如果他来的那一天我们会在做什么，如果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来的话，我们是会在昂首挺胸的抬头着 盼望着他的救恩吗？我们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敌对，还继续的跟从他，付出代价的为他继续来做见证，在祷告当中警醒呢？还是我们在低着头，在享乐，被生活的挂虑压住心，在贪食醉酒当中浑浑噩噩的度日？所以36节耶稣再说，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好让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可以站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无论想不想知道，其实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像世界上人一样还期待这个世界的生活就会常规的进行，跟随我们自己想要走的那样一个轨迹。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在敌对福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福音要向外邦传，万邦传开的时候，结局随时的会突然的来到。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做准备呢？不是像那些修碉堡囤粮食囤药的那些人一样，而是我们确信耶稣所预言的这一切，盼望着并警醒的在这个敌对的世代跟随他，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前两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切真的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话，这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历史真正的进程和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真相。主要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被这个世界上的醉酒和贪食和被世界的忧虑压住心的人，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做见证，警醒便盼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